敬拜我们的主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，我先来读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九章第一节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众人看见，就私下议论说：“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”今天我特别讲一个题目，就是满足的喜乐。说到满足啊，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一种的满足，哈，好像这个美国人有一种的说法，这个叫做知足是最好的什么酱油。这个我查了一下，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说酱油，酱油好像是我们中国人的说法。但是好像这是美国人的说法，好，你们回去查一查。知足就是得到满足，愿意接受这种满足是最好的。但是呢，人呢确确实实需要满足，人需要满足，为了满足在那里拼命。好，那请问在座的是不是为了三餐在那里拼命？不一定的，现在基本上三餐都不成问题。很多人工作不是因为三餐不饱在那里拼命工作，不是。很多人工作其实经济上足够了，早就可以退休了，但是没事干，难受。怎么样？就是一种为了心灵的需要来去工作。所以有的时候是为了一种心灵的满足在那里工作。但是满足真的容易达到吗？有的时候很难。这个最近这个很多我们在座的家里面的孩子都要准备上大学了。那上大学了，那孩子们都很高兴，尤其考上比较好一点的学校，那高兴得不得了，对吧？那高兴的时候呢，那是不是一种满足？满足。那四年毕业了以后，那又开始想了，要不要再读一个学位？所以这个满足已经过去了，过去了以后要再追一个学位，所以还要继续追求。这个想当年我们在座的都是出国留学的，很多都是。那出国留学为什么？我不说别人了，就说我自己吧。那出国留学，我读那个学位读到后来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。为什么？那时候我已经有工作了，工作还不错，所以呢，那个学位跟我的工作一点关系没有，也不能说完全没关系，有点关系，但是，不会因为我拿到学位，他老板就给我涨一倍的薪水，不会，所以没什么用。但是还要继续读下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让我的妈妈得到满足。所以拿一个学位嘛，拿一个学位给他记一下，让他看到感受到一点啊，你看我儿子终于这个拿了一个学位，满足。人在追求满足。大学毕业了，工作达到了，一看哇，在下面被人领导，这个不够满足，我要当 manager。终于有一天当了 manager， 满足了吗？当 director。Director 满足了吗？还要怎么样？VP 还不满足，还要当什么？ 当老板，大老板、小老板，他当个老板，哎，老板感觉不一样。啊，真的当老板满足了吗？对，人生就是这样。中国人有一句话，知足常乐，对吧？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先人们对后人们的劝告，人要知足，人一知足了怎么样？就有喜乐。但是请问大家有没有喜乐？这个声音很小，所以大家喜乐不多。所以我就发现，在人生的追求里追了半天，最后不一定有喜乐。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满足的喜乐。所以你必须得有一个很好的满足，你才真的会知足并且常乐。什么是满足？我们先要讨论一下满足，又分几个方面。我思想了一下，第一个方面是生理上、心理上的满足啊。刚才我们那个心理上的满足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，就不多讲了。我们讲讲生理上的满足。人需要吃饭，需要喝水，对不对？那肚子饿了就哇，有时候晚上哈，那个吃饭太早，尤其最近减肥啊，对不起哈，不要跟我的师母讲。那个到晚上的时候，我睡觉又比较晚，那个时候就开始肚子怎么样？开始饿了。哎呀，饿的时候啊，你知道那个感觉很不舒服的。完了就像那个老鼠一样，那个四处就是翻那个箱子啊，那个找找那个柜子啊，里边有什么吃的，哎，吃一点就行啊，不用吃太多，吃一点，哇，这觉可以睡下去了。为什么？满足，对不对？人饿了，人渴了，都要有一点点的进来满足。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吃的民族，所以为什么要拼命的这个大吃大喝的时候，一定要哈多少个菜放在桌子上？你全都吃下去吗？吃不下去，但是你看着怎么样，就满足了。所以人吃喝满足。其实心理上还有一些满足，就是收礼物有满足。这个我就发现在美国呢有一个很麻烦的，就是 Christmas 的时候一定要有礼物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是一个非常受不了的这种的习惯，最后绞尽脑汁不知道给什么。现在的人，大人孩子都不缺东西，所以那个东西就越来越贵重，什么iWatch 啊，现在都 iPhone 了。哎呀，这个东西要没有这个东西，就你说给几支铅笔，现在已经不行了。啊，我小的时候给几支铅笔都已经不得了的一件事了啊。所以，哎，人收到礼物的时候，那圣诞节的早晨的那个哈、啊，那个拆礼物，哎呀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满足。但是这一类的满足，都有一个特点，都是暂时的。感到满足的那个时间都特短。请问你饿得半死，突然吃饱了一顿，是不是 forever 不用再吃饭了？很快又要吃饭了，几个小时后又饿了。所以满足的时间非常的短。很多时候我们追求满足是要不断的重复，我们希望什么样呢？是一个永久的满足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一类的话，电影里、小说里都有。有一个男孩子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哎呀 fall in love， 这个不得了了。最后他冲着他说，如果我能娶到你，我就终生不悔。请问是真的吗？哎，这个哇，他当时海誓山盟，这个中国人这个话说起这种来，那个词多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时候哈，他这个 fall in love 的时候，就所有的他都，所以他希望 得到的是一个永久的心中的快乐。但是现实生活都不是这样的啊，请问跟一个漂亮女孩子结婚了，是不是 forever 她就是高兴得不得了？就像小那个童话故事说的，从此他们就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，是吗？那现在生活不是这样的啊，就开始吵架了，吵架完了以后就开始讨论要不要怎么样分手了，这就是人生啊。所以我们就发现，我们所希望的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追求到。有一次一张报纸啊，现在都没有报纸了哈，那这是以前的故事。有一次报纸呢，这个为了增加这些读者们的兴趣，不能天天都是什么哈，最近川普又去了哪儿哈，那种新闻大家都哎呀没人爱看，哎，弄点新鲜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这报纸发起了一种征询答案啊，那就问了一个题目，叫做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是谁，你可以回答。完了最后他们就把所有的答案都答上收上来以后分析总结，得最高票的把那个公布出来，最后把结果公布出来。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收集了很多，最后他们公布了四个得奖答案。世上最快乐的人是谁？要不要听四个得奖答案？第一，艺术家完成画作的时候。在座有没有艺术家？没有啊，哇，都是电脑工程师啊，真的是学点艺术啊，学点艺术有点那个啊，这个有点这个那个生活品质高一点啊，咱们那个什么一点。哎，艺术这个你学了以后，你看欣赏欣赏有一种的心灵的不太一样的一点感觉。哎，但是这个我们不是艺术家，我们不太懂得艺术家完成画作的时候。啊，我多多少少学过一点点，我就知道那个艺术家沉浸在创作之中。有人说哇，这个创作是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？错了。艺术家真正开始创作的时候几个月那画画不出来，啊，那叫画匠。真正的艺术家开始一旦有灵感的时候一画，通宵达旦一气呵成，哇，那个沉浸在其中不能吃饭的都，他一吃饭他就那个思路就打断了，打断了他就没了，没灵感了，出不来了。所以他那个画作的时候非常的那个什么，但是他做完的那一刻，哇！所以第一个答案，艺术家完成画作的时候。第二个答案，小朋友在沙滩上完成沙堡的时候。我们都玩过吧？没玩过你也带你孩子玩过。完成沙堡的时候。第三个，一个母亲忙碌了一天，最后给她的 baby 洗澡的时候。因为洗完了以后怎么样？那 baby 要睡了，她也要怎么样？啊，一口大气喘下来。第四个，一个医生完成一个复杂危险的手术的时候。这四个都是他们得奖的答案。人的满足多种多样，有身体上的需要，有心灵上的需要。满足带给我们很多暂时的快乐，所以人们就不断地寻找东西来满足自己的心。但是有时候发现这些东西满足都是短暂的，时间一过慢慢就淡化了，人就需要有新的东西 来满足。我很少看电视，但偶尔也看看电视，尤其最近看了几次 NBA， 但是最后一场没看着。为什么？教会团契，所以没法看。你们也没看吧？也不一定有看的，因为没来团契，所以就看了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注意电视商业广告所用的策略，就是因为人的不满足，你有没有注意？好，我曾经记得印象很深的一个就是广告，他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卖那个削水果的那个水果皮的那个刀，啊，那就是那怎么样呢？他就是啊，一个太太啊，就是在那削水果，削那个水果皮，削着削着，哎，这削不下来，一生气怎么样？哎，你们帮我设计一下，一生气怎么样？啊，丢掉，完了怎么样？买一个新的。所以一买一个新的以后，就唰就笑下来了。完了怎么样？他就怎么样，满足的喜乐就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我看完了那个以后呢，我就想，哎，对呀，我家那个水果皮也是很久了，都不快了，都削半天都削不下来，所以应该怎么样？赶紧再买一个，就买他这牌子。啊，当然这是心里想的。哎，他其实这种的广告的背后的东西，就是因为人们对生活充满了不满足，因为不满足就要换新的，所以人就希望来让自己达到喜乐。这就是人们因着这些缘故，在生活很多的小节，天天用一些新奇的东西来使自己满足。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人心里好像有一个洞，那个洞呢永远填不满，因为有一个洞，所以人呢就有一种的空虚，空虚就希望用外面所有的东西就去填，但是空虚这一切的东西都填不满，只有用神亲自来填，人的心才会得到满足。其实与满足相对应的就是贪婪。人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贪婪。什么叫贪婪？贪婪就是有了怎么样还要再多一点。这就是人的今天的问题。请问在座的，我相信这个不会这个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吧，在座的应该都没有。那为什么还拼命工作？那希望怎么样再多一点啊。当然了，我也不是说让大家就从此不用干活了，不是啊。但是问题是说，哎，我们为什么在工作？我们为什么在赚钱？这个先要明白。你明白了以后，你对于奉献、对于服事，你很多的心态就变了，就不一样了。要不然你就天天在那种的里面。圣经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，就是贪婪的例子，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七章，这里面讲到一个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贪婪最后出现的问题。以色列人当时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，他们得神给他们的土地，但是第一个城市就面对激烈的抵抗，那激烈的抵抗呢，他们就要攻打这个城市，神把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，所以这个城市就被攻占。攻占以后，神对他们有一个要求，不要贪婪。 所有得到的东西都要焚烧，不可以存留。那每一家每一户就要去，就是要去打扫战场了。在打扫战场的时候，有一个人，你说人多了以后哈，什么人都有，什么心态都有，这还不错呢。只有一个，要是我们一群人的话，可能就不是一个了，可能就一群了，法不责众，最后弄得他也不知道怎么办。还好，就这么一个。一个呢，他就看见了，应该是丝绸的漂亮的衣服一件，非常贵重，把它收起来。看见了一些银子，哎呀，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以后进入迦南地还是钱重要，所以也把那钱收起来。收完了以后，回到营地就藏在他的床底下。好，家里人都不知道，所有人都不知道。他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？就是再多一点。其实神已经跟他们说得很清楚，地也都分了，你们肯定有一块土地，在农业社会有一块土地可比有钱 可重要的多，但是他还想再多一点。第二，他有一个侥幸心理，觉得别人不知道，确确实实也没人知道。但是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人的心不满足，使人犯罪。因不满足使人犯罪，神出现，神就告诉约书亚，你们中间有人犯罪。那约书亚就问大家，谁犯罪了？谁偷拿东西了？没人说话，当然谁都不会说了，啊，侥幸心理嘛。结果那就是有一个办法了，最原始的办法，抽签，一个个抽，从十二个支派抽，抽完了十二个支派抽家族，抽完家族抽每个人，抽每个家，最后抽到每一个人，就抽到他的身上。那抽签的意思就是上神掌管抽签的过程，哇，这个不得了。最后抽到他自己，约书亚就问他，你做了什么事？他就不敢说话了。那上帝抽了，从那上百万人这么一抽，一路抽过来，抽到他头上，哇，那吓死人的，抽到他一个人的头上，那就问他，他不敢不说了。那最后以色列人因他的缘故要承受犯罪的结果，因为心里不满足，亚干把性命都搭上了。所以满足的相对就是贪婪。在意大利有一个被火山灰覆盖过的城市，这是公元初世纪，那个城市叫做庞佩。今天有机会你们去那儿旅行的话，可以去那个地方。好，那个地方呢，你去了以后呢，你会发现，哇，他们真的厉害。庞佩这个城市呢，这个意大利人那个是罗马帝国最辉煌的时代，他们有很多奴隶，他们这个很会享受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这个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自来水的概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人居住的土地是这个居住的是平原，大部分是平原或者是丘陵地带，并且中国人是在院子里边打井，所以自己就那个什么了。好，那这个没有井的话，但村子里边有一口井，好，所以就出去。所以中国人的观念就是挑水。所以我在座，我想有些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、小的时候都挑过水，好，或提过水。但是意大利人不行，意大利人是山区，并且石头非常的多，所以他们的水的来源就非常困难。最后，意大利人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自来水。所以在庞佩的那个城市里边，你们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，他就用铁管，他那个时候就用铁管，啊，埋在地下。把水通到每个人家里，哇，好厉害啊！通到每个人家里，所以他们就享受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地方热嘛，天天要洗澡，所以这个有水在家里是非常舒服的。所以他们那里边你可以看到很多他们当时奢华的生活。但是在公元后这个79年，好，他们据说差不多是中午的时间，威苏威火山呢就爆发， 但是那个爆发很有意思，它爆发的时候正好有风，所以呢，那风呢就是旁边的一个村庄城市呢就没事，但是另外一个城市呢就是庞佩就麻烦了，那个火山灰啊全部都落在他那个头上了，所以呢，在极短的时间内，城市就被掩埋。他们估算，当时城市里有20,000的居民，城市不大，啊，城市不大呢，20,000的居民呢，这个当时大部分人都走了，有的从陆地跑，有的从海上港口，因为他在这个海边，从港口就离开。他们经过大规模的发掘，把火山灰慢慢去掉，就找到了2000具的尸体，已经成化石了，因为火山灰一埋正好它那个就硬了啊，所以人的那个形状就都出来了，有差不多2000具的化石。2000个人埋在火山灰下，通过他们的埋藏地点和形态，我们可以告诉我们当时发生的很多事。有一个妇人躺在去海边码头的路上，她死了。人们呢就把这个尸体拿出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就开始分析，就猜测他什么原因而死。他应该有机会很早就能上船离开，但是他们猜测他应该是回家去了。他回家去干什么呢？应该是取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去了。你知道什么东西吗？一个富人回家取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啊，首饰。因为他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是金银首饰。那这个点就得到证实。为什么得到证实呢？把他的这个化石身体这个挖出来以后，就发现，哎，他身上、脖子上、手上挂满了金银宝石的首饰。所以这是他们的猜测。因为他回家找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，完了再回来，耽误了时间，在跑去码头的路上，毒气覆盖了整个街道，他中毒晕倒失去了生命。他觉得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是他的金银首饰。拥有了它，他心灵会得到满足。很多这个我不知道姐妹是不是家里都有点首饰哈，那首饰不是天天戴的，有的首饰太贵重了，结果怎么样？只是偶尔拿出来怎么样？看一看，一看呢怎么样？就满足了。你说那1克拉的大钻石，戴在路上那砰一碰，啪一掉在地上，那一克拉的钻石就找不着了。为什么呢？那边它透明的，看不见，很难发现的。啊，我就以前有一次，我还在那个的一个火车站上，那时候年轻的时候，帮一个富人找，你知道找什么吗？他说我的 diamond 掉了。哇，我说你 diamond 掉了，掉哪儿了？他说就在这块儿。我说那怎么找啊？啊，那会儿那水泥地上那全部都是亮晶晶的，那怎么找？啊，哎，那就不能带怎么办？就搁在化妆间里、首饰盒里，偶尔拿出来怎么样？看一看。那看的时候怎么样？心里得到满足。这个妇人失去了他，他一定会觉得不快乐。 但是他为了他的满足付上了生命的代价。贪婪是一个无底洞，人们无法满足它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讲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保罗这一段话是讲给基督徒们听的，不要以为我们信了耶稣就不会有这种贪婪的心。有的时候我们以前的习惯没有改，社会上的风气我们照样跟随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心还在被这些东西捆绑，还在追求。讲了半天还没讲到今天的经文呢。其实今天的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满足之中得到喜乐。撒该是个财主，财主的意思就是他有很多的金钱。以前的人呢，这个没有银行，没有支票本，更没有信用卡，也没有微信支付。所以呢，那个财主一定是怎样？把钱怎么样？放在家里。那才叫财主。你说你放在银行，那不叫财主，那是给别人的。完了最后一定要财，就放在家里。所以为什么那个强盗就一定要打劫这个财主呢？就是这个原因，家里一定有钱，啊，那这个家里有钱，所以他就经常有机会打开他的库房、他的钱房，看一看那个钱。那钱很多，他是不是心里满足？他心里满足。他并且圣经说，他还是一个税吏长。哎呀，税吏长的意思就是管一片的地方啊，可能一个城市，可能一个地区的，所有的税吏收税的都他管。罗马帝国收税是这样的，他收税呢属于这个责任制，就是把他承包给你。好，这个整个这个地区，他就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哈，他就是承包多少税收。承包多少税收呢？一级一级承包下去，那一级一承包下去，多收的是你的，哎呦，这一点就麻烦大了。那这个税吏坐在这个城门口收税的时候，人头税收起来的时候，可就想尽了办法，因为多收的是他的，剩下的就是说只要承包的那一部分我交上去，那剩下就是我的。哇，这就变成巧取豪夺，大家恨死这些人了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去他家的时候，别人就说，哎，他竟到罪人家住宿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他这个人是大家痛恨的一个人，因为收税的人没一个好东西。他有钱，他是税吏长，他有金钱的满足，有事业成功的满足，所以他还很不错。但是他心底里应该还有一个东西没有满足。圣经说，他一定要想见耶稣，想看见耶稣。生活上的成就并没有带来他的满足。他听说耶稣的事，他就想见耶稣。他不怕别人的耻笑，因为很多税吏被别人，尤其犹太人唾骂。他个子又长得矮，没有办法看， 挤不进去，因为挤的时候，我相信他挤进去想靠近耶稣的时候，别人自然不自然的就怎么样，拿身子挤他一下，就不让他进去，应该是肯定他很难进去的。他又不好意思像那个什么长大麻风的那些啊瞎眼的那些人，远远的听说耶稣来了，就说：“哎呀，夫子啊，我想见见你。”他又不好意思，因为这种人被人家骂得半死，所以他就不好意思。那这就只有一个办法，怎么办？爬到一棵歪脖树的上边。啊，那个据说现在以色列还有一棵歪脖树。完了，结果呢？他们说这就是当年他爬上去的树。哇！我都怀疑这个树是不是当年爬上去的，因为它活到2000多年啊，这个能爬能活到2000多年吗？当然也有可能，但是怎么看都有点不太像啊。但是不要紧的，反正再意思意思就差不多了啊。那去圣地旅行的话，你看到这个你也感受一下啊。所以他就爬到那个树上，想看一看耶稣。听闻不能使他满足。他希望更大的满足，就是亲眼看见他。耶稣看见了他，从歪脖树下经过，不只是让他眼睛满足，还对他说：“我要到你家吃饭，进入你的家。”你知道，在古代到人家吃饭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，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跟你是朋友，那个关系就拉近了。所以说我到你家去吃饭，所以别人就开始说了，哎，怎么能到罪人家呢？那就是意思要跟罪人做朋友。但是耶稣不管，要走进他的家，不但走进他的家，还走进他的心里。这个人是一个罪人，他不管别人怎么看他，这时刻他的满足不再是金钱，不再是地位，而是这位走进他的家，走进他心中的那位主。他的满足给他使他有一个回应，他就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我还他四倍。”你知道他这句话讲完了以后，他立刻变成穷人。为什么呢？一半分给穷人，分完了以后，你别以为那一半，你要知道以前的城都不大的，他天天坐在那个城门口收税，谁都认得的。里边是不像我们现在哈，这圣何塞就上百万人口哈，这好几十万人，那你不可能都认得。以前城不大，天天在那转来转去的，就那些人谁都认得。他讹诈过谁？我告诉你，几乎每一家他都讹诈过。他要还四倍，大概算一算吧。他这当了多少年的税吏，完了这个收了多少年的税啊，一个人头啊，平均起来每人一个礼拜进来一次吧，进出城一次吧，啊，就收1块钱，我就大概说，那这这么多年算起来不得了，那家伙每家他都得要送钱，还得要还四倍，那算完了以后我看都不一定够他还的，所以他立刻变成穷人。耶稣没有讲别的，耶稣只讲一句话：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。救恩到了这个家，那当然了，下边一句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子孙，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也是你们的弟兄啊，他也配得救恩啊，你不能够不给他，你们得救恩不能不给他，他也配得救恩。救恩到了这个家。相传哈，不一定当真，别当真。 这个是教会历史里边的一个故事。相传该撒到后来真的是变成一个穷人，但是呢多多少少干点活还有点饭吃。后来到他年老的时候，他每天早上都会出门去散步，先不吃早餐，早晨起来了以后先不吃早餐，先出去散步。哇，用今天的话说还挺健康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妻子呢在家给他准备早餐，他妻子就发现一件怪事，每天早上他出去的时候匆匆，回来的时候脸上挂着一种满足的笑容。这个妻子就觉得他每天早上见谁去了啊？见了人跟人聊完话待了一会儿回来为什么那么高兴？所以呢有一天妻子呢就这个想呢探个究竟，所以他出去了以后呢他就收拾收拾在后边跟着他。走得不多远就发现他走到了村口，那棵歪脖的树的下面。当然你都知道了啊，那就是当年他遇见耶稣的那棵树的下面。那有几块石头，他就坐在歪脖子树下静静地坐在那里，什么都没做，静静地坐在那里。过了一段时间他就站起来，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回家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他应该在树下，可能在回忆那一天，那一天他遇见了耶稣。因为遇见了耶稣，虽然他变得贫穷，但是他有满足的喜乐。物质、金钱、事业的满足都是暂时的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，都会过去。你若想要一个永久的满足，必须要找到一个永久的事物来填充我们的心。物质事业没有一样东西是永久的，只有创造世界的那位神他是永久的。只有把神接到我们的心中，你的满足就会被填满，你的满足因满足而得的喜乐就是永远的。保罗在腓立比书这样说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我并不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学会的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富足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是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保罗一生坎坷，用今天的话说，保罗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学问很大，但是他选择了一条世人看不起的路，面对坎坷。但是他自己在写作书信的时候，他自己对自己说，我 有极大的满足和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。我相信遇见主的那时刻，他天天在回想，回想我怎样遇见了主。即使他在监牢里，我相信他也在回想他怎样遇见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没有回想过我们哪一天遇见主呢？今天我们的英文部 Youth， 我的师母在那里带，我师母给他们一个题目，让他们自己做 personal testimony， 个人见证。哇，你知道现在的孩子没什么好见证的，很麻烦呐。所以昨天晚上我的小女儿她今天要做见证，她就跟我说，这我才活几岁啊，啊，我也没遇到什么危险，没遇到困难啊，也人生都不知道，你让我做见证遇见主，我太难了，对我来说，哎，我说是太难。但是，哎，你还是从心底里应该知道，你所认识的这位神应该是怎样的？你可以讲吧。你说我确实我没有像你们啊，这些大人们啊，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们的这些人生经历哈，那么高潮迭起哈，没有，他没有啊。但是我们还是有。那我就跟他大概讲一讲。哎，讲完了以后，我还听一听，真的是。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也是如此，太久了，生活太平顺了，忘记了当年我们怎么遇见主。当年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怎样心潮澎湃，激动万分，怎样有极大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。希望每一个人都像撒该一样，思想遇见主的那一天，都像保罗一样思想遇见主的那一天。当我们经常思想的时候，我相信一定有一个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心中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把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心交在你的手中。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太平顺，忘记了我们遇见主的那时刻。主啊，求你把那满足的喜乐再一次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真的看这世上一切的追求如粪土，更愿意服侍你，奉献我们的力量、金钱来讨主的喜悦。感谢主带领我们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